我亲爱的孩子们，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从我母亲那里听到的故事。他从他的母亲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。他的母亲从一个名叫李的男人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。很久以前，李是在我爷爷奶奶家工作，他是从中国的南方来的，他知道许多住在那儿的壮人留下的神怪故事，这是他告诉我奶奶的故事，我觉得你们会喜欢他的。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，在秦和汉之前，当时有人住在我们现在叫广西的地方。这些人叫他们自己为壮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村庄叫吴村，吴村的人们大部分生活在近海洋的山洞里，他们在山里吃鱼和种大米，村长是一个叫吴东的人，吴东有两个妻子，这在当时的壮长老里很普遍。我们不知道他的第一个妻子的名字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女儿，一个名叫叶县的女孩。叶县很美丽，很聪明，她还有很多技能，她能做女人的工作，例如做衣服、做饭和打扫。她还知道怎么把金子变成美丽的金线。吴东的第二个妻子叫金，金有自己的女儿叫俊丽，比叶县年轻。俊丽不喜欢工作，对姐姐叶县也不尊重。吴东是一个好的村长，也是一个好人，他爱他的两个妻子和两个女儿，但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了，几年以后，吴东也生病了，死了。在壮人那里，村长死了以后，他的大儿子就成为新的村长，但是吴东没有儿子，因此吴人只能让另一家的人出来当新村长。叶县、金和俊丽以前都是村长家里的人，但是当吴东死了，新村长上位以后，他们不是他家的人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们只能离开村长住的大房子，他们像村里的其他人一样，住在山里的一个小山洞里，他们必须自己去抓鱼，自己种大米。金爱自己的女儿，但他不爱叶县，他让叶县成为他家的仆人，他让叶县做所有的做饭和打扫工作，但他还给叶县做其他更危险的工作。有的时候，叶县必须从山里危险的地方拿木柴，有的时候他必须从深井里取水，但是叶县没有说什么，他每天努力工作，他没有朋友，没有时间玩或者学习。有一天，金让叶县去深井里取水，叶县走到井那儿，取了一桶水，他看到水桶里有东西，他更仔细地看，发现那是一条小鱼，那条鱼长两寸，有红色的鳍和金色的眼睛，他觉得那条鱼很美丽，他不知道那条鱼其实是他死去的母亲，他的母亲回到人世来帮助他的女儿。叶县没有任何朋友，所以他决定那条小鱼可以成为他的朋友，于是他把鱼放在碗里，他没有告诉他的继母和他的继妹 关于鱼的事。每天他都会把自己吃的东西分一点给那条鱼，每天鱼都会吃完他给的东西，会长大一些。过了不久，那条鱼太大了，那只碗放不下它了，所以叶县把鱼放到了一个更大的碗里，然后又是一个更大的碗，然后是一个大桶，鱼仍然在长大。很快，没有更大的东西可以放下鱼了，于是叶县把鱼放在水塘里，鱼长啊长啊，一直长到差不多10尺长。每天叶县都给鱼吃的东西，他把吃的东西推到水里，这样鱼就可以吃了。每当叶县来到水塘的时候，鱼的头就伸出水面，把头放在水塘边，叶县就把他的头放在鱼的头上，抬头看着天，并且和鱼说话。女孩告诉鱼她的问题和她的梦想，鱼听着，但是从不说话。叶县爱那条鱼，而那条鱼也爱叶县，但是鱼很小心，如果有其他人走进水塘，鱼会游下去，藏在水塘底。有一天，继母在房子里往外看，看到叶县和那条鱼在一起，他不明白女孩和鱼在做什么，但是他喜欢吃鱼，所以继母等叶县回到房子里以后，就去了水塘边看鱼，但是鱼藏在水塘底，即使金走近了看，他也看不到鱼。继母真的很想把鱼抓了吃，于是他对叶县说：
我亲爱的女儿，你工作太辛苦了，我想给你一件新外衣，脱下你的旧衣服，穿上这件漂亮的新外衣。
叶县很高兴有新衣服，所以脱下了他的旧衣服，穿上了外衣。
你看起来很美，
继母用甜甜的声音说。
现在去山脚下的井里取水。
这口井有几里远，但是叶县按照他说的去做。等女孩走得看不见了，继母马上脱下自己的衣服，穿上女孩的衣服，然后她拿起一把刀，把它藏在袖子里。她去了水塘，叫着鱼，鱼看见了继母，但以为是叶县，所以把头伸出水面。继母很快用刀杀死了鱼，然后她把鱼拿进屋子，用鱼做了晚饭，然后吃了它。这是一顿非常好吃的饭，它比其他的鱼要好吃2倍。继母不想让叶县知道他做的事情，于是他把鱼骨扔进了房子后面的粪堆里，而且他没有给叶县留任何吃的东西，而只是给了叶县一些米饭。第二天，叶县回到水塘去看他的朋友，那条鱼他一次又一次地叫着那条鱼，但是那条鱼没有出现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知道那条鱼不见了，他坐在水塘边哭了。突然，他听到了一个声音，他抬头看，看到一个人在天上飞，那人飞下来，站在他面前。他很高，穿着白色长衣，他有长长的白发，白发飞向各个方向。那个人对叶县说：
别哭，你的继母杀了那条鱼，在昨晚的晚饭上吃了它，他把骨头扔进粪堆里，去那里找鱼的骨头， 把它们藏在你的房间里，把骨头放在四个罐子里，把那些罐子放在床的四个角下面。我必须告诉你，那是一条有魔法的鱼，它的骨头是有魔法的。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，只需向上天祈祷，骨头会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女孩照那人说的去做，她去了粪堆，找到了鱼的骨头，她收拾起所有的骨头，把它们搬进她的房间，藏在床下的四个罐子里。她非常饿，但是她当然不想吃继母准备的鱼，于是她向上天祈祷，给她吃的东西。在她的面前马上出现了一锅好吃的菜饺子，他吃了所有的饺子，然后他向上天祈祷，给他一些漂亮的新衣服，衣服也出现了。他穿上衣服，然后他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，看着他自己，他对自己说：
我想有了这些漂亮的衣服，我可以去参加冻节了。
一年一次的冻节是在下个星期，附近所有村庄的年轻人都来参加这个节日，唱歌跳舞，与其他年轻人见面，并且找一个可以结婚的人。叶县真的很想去参加冻节，但是他的继母叫他留在家里，这是因为金希望他自己的女儿找到好丈夫，他不希望聪明美丽的叶县在他们的附近。
你留在这里，
金对叶县说，
看着院子里的果树，要保证没人拿走我们的水果。
叶县是个好女儿，他总是想要对继母表示十分尊重，做继母让他做的一切事情，但是他真的很想去参加冻节。
我应该怎么办？
他问他自己。他决定向上天祈祷，给他一件漂亮衣服穿去参加冻节。如果上天把衣服给他，那他就会去。如果没有，那他会留在家里，看着院子里的果树。叶县等到他的继母和继妹都走得看不见了，然后他坐在鱼骨头前面，向上天祈祷，给他一件漂亮衣服穿去参加冻节。他马上就收到了一件漂亮的蓝绿色丝绸长衣，一条用翠鸟羽毛做的斗篷，和一双用金丝线做的拖鞋。他高兴地哭了。他穿上新衣服去了冻节。参加冻节的人们看见了他，以为他是一位美丽的公主，许多男人都想和他结婚。当然，金和他的女儿俊丽也在冻节。金想为俊丽找到一个好丈夫，金和一些年轻人说着他的女儿。俊丽突然抬起头，看见了叶县，他对他的母亲说：
看见那边穿着翠鸟羽毛做的斗篷的女孩了吗？她是不是长得很像我的姐姐？
继母看了看，也看见了她。叶县知道他们在看他，于是他转身飞快地跑走了。他跑得太快，一只金拖鞋从他的脚上掉了下来。他只穿了一只拖鞋跑回了家。当他跑到家时，他非常累而没有进洞里。走到院子里他母亲的坟墓前，然后他躺在地上，双臂抱着他母亲坟墓上的果树睡着了。 那天晚上，继母和继女回到了家，他们都看到叶县在院子里抱着果树睡觉。他们认为他不可能去过洞穴，所以他们不再想这件事了。叶县在洞穴的时候，村里的一位农夫也在那里，在和一些朋友聊天。离叶县站的地方不远，农夫看见叶县跑走，他也看见金拖鞋从他的脚上掉下来，于是他走过去拿起拖鞋。他看着拖鞋，发现它是用金丝线做的，所以他知道它很贵重。他决定试着把拖鞋卖了，但是他应该在哪里卖，又应该卖给谁呢？他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，他需要找到一个不会问拖鞋是从哪里来的富人。然后他突然知道他应该怎么做。他可以去陀汉，那是在海洋另一边的一个大国。他听别人说，陀汉国王是一个年轻人，非常强大，非常有钱，他有很多兵。农夫还听别人说，陀汉国王爱美丽的东西多过爱人们。于是农夫给了船夫一些钱，带他过海去陀汉。路上走了三天，当他来到陀汉时，他拿钱给了一些人，让他们把他介绍给国王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国王问。
伟大的国王，我有些东西，我想你会有兴趣的。
农夫回答，然后他把拖鞋给国王看。国王看到了拖鞋，马上就爱上了它。拖鞋像太阳一样亮，又像羽毛一样轻，它不发出任何声音，甚至在石头上也不会有声音。国王从农夫那里买了拖鞋，然后国王想，这只拖鞋真漂亮，不知道做拖鞋和穿着拖鞋的那个女人有多美丽。因此他决定找到做拖鞋的女人。他叫宫里的每个女人都试穿那只拖鞋，但是拖鞋有魔力，它会改变它的大小，所以每当有女人试着穿上拖鞋，拖鞋就会变得比女人的脚小一寸，因此没有一个人能穿上它。国王没有放弃，他叫陀汉的每个女人都试穿拖鞋。王国中的每个女人都一个一个的来到王宫，试着把拖鞋穿在他们的脚上，但是拖鞋总是比他们的脚小一寸，王国中没有一个女人可以穿上那只拖鞋。这个时候，国王有点生气了。这个拖鞋是从哪里来的？他对农夫大叫。农夫说，他不知道，他只是看到拖鞋在地上，就把它拿了起来。国王不相信他，因此他把农夫关了起来，并让他的人向农夫问了很多天，但是农夫不知道鞋子是从哪里来的。他告诉他们，他是在吴村的洞穴上发现这只鞋子的。国王最后放了农夫。那天晚上，国王没有办法睡着，他一直在想着那只漂亮的拖鞋。他需要找出是谁做的。第二天，他集合了他的兵和几艘大船，他们越过海洋到了吴村。国王告诉他的人检查村里的每栋房子，并且让每个女人试穿拖鞋。如果有女人能穿上这只鞋，就把它带到国王那里。他们一次进一栋房子，他们让每个女人试穿拖鞋，但是拖鞋当然总是太小，最后 他们来到了金和他的两个女儿的家里。首先，他们让继母试穿鞋子，但对他的脚来说，拖鞋太小了。然后，他们让继母的女儿俊丽试穿鞋子，但拖鞋对他来说也太小了。
这房子里还有其他女人吗？
其中的一个人问。继母说，
没有。
但是他的女儿回头看了叶县的房间，那人看到了这个，他们让他穿上拖鞋。拖鞋完全和他的脚一样大小。
跟我们来，
他们告诉他。
请等一下，叶县说，我马上就来。
他关上了房间的门，他脱下旧衣服，穿上参加冻结的衣服，蓝绿色的丝绸长衣，翠鸟羽毛的斗篷和金色拖鞋，然后他走出房间，看起来像是天上的女神，说，
我们去见你们的国王。
当他见到国王的时候，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。他告诉他，他的父亲是吴村的村长。他告诉他，他死去的母亲、他的继母和继妹，和水塘里有魔法的鱼。他还告诉他，他的继母杀死了鱼，天上出现的男人有魔法的鱼骨冻结，和他是怎么丢了他的拖鞋。国王听了这个故事，当他听到继母杀死鱼的时候，他非常生气。杀死一只神奇的动物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国王说，因此你的继母和继妹必须死。但是叶县是个好女儿，对家人十分尊重。她说，
伟大的国王，请不要杀他们。我的继母只是想帮助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个好丈夫，能让他们两个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你非常善良，国王回答，你比你的继母更善良，但是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，我不会杀死他们的。然后国王要叶县成为他的妻子，他接受了。他们两个带着鱼骨头回到了陀汉王国，他们结婚了，叶县成为了陀汉的王后。现在你们可能认为这故事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后来发生的事情。国王仍然对继母杀死有魔法的鱼而生气，所以他没有让继母和继妹跟他们一起住在王宫里，没有给继母留下钱。他女儿能和一个有钱男人结婚的希望也没有了。于是金让他的女儿代替叶县做仆人，这让俊丽非常生气。他们两个在他们山洞的房子里争吵了起来，他们互相大叫，用房子里的东西互相打人。在争吵的时候，他们的洞倒了，他们俩都死在掉下的山石下。村里的人们把两个死去的女人从山洞里拉出来，把他们埋在一个叫二女墓的地方。后来，村里的人相信两个死去的女人成了女神。村里人相信女神可以帮助有爱情问题的人。没有结婚的男人和女人来到墓前，向女神请求帮助他们找妻子或者丈夫。有的时候，年轻的男人和女人来请求女神帮助，让他们找到女朋友或男朋友。有的时候，妻子来这里，祈祷有一个男孩或者女孩。叶县和国王住在陀汉，他们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了大约一年。但国王爱钱和美丽的东西多过爱他的妻子。 国王经常会向上天祈祷能得到金子，能让鱼骨给他带来金子。但是到了第二年，鱼骨头便累了，或者他们只是不想再帮助国王了，所以他们不再给他金子。因此国王把鱼骨头和一些金子都埋在海边。几年以后，国王需要金子，所以他去海边挖金子和鱼骨。当他在挖金子的时候，发生了一场大风暴，海水上升，所有的鱼骨头都被海水带走了。鱼骨头像羽毛一样轻，所以在水面上都被海鸟带走了。几年以后，国王死了，叶县成为陀汉的统治者。她是一个聪明和善良的女王，陀汉的人们都爱她。她统治了很多年。当她变得很老的时候，叶县坐船回到吴村，他走进山里，一直来到他以前住过的山洞。山洞的前面有一棵美丽的老树，从他母亲的坟墓里长出来，在树的周围都是海鸟带来的鱼骨。叶县把自己包在斗篷里，躺在周围都是鱼骨的地上，把头放在树根上，睡着了。